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各地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展现出浓厚的节日氛围。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1亿人次，创下春运启动以来的新高。
亚冬会冰上项目运动员村开村，主媒体中心启动运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幸福牵挂，
为民的事无小事，大量工作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显著优势，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屋外白雪皑皑，屋内四季如春。大年初二，在辽宁沈阳长安小区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居民们正围坐在一起聊天做绒花，其乐融融。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小区居民郭杰：
激动啊，
都想上去握手啊！
尤其我们这小区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他改造之后呢，他来看看大家，对吧？对他们，尤其我们居民啊，心里头是一种特别的大的安慰。
建成已有30多年，时光在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小区留下了斑驳痕迹。但这些年来的集中改造，让小区旧貌换新颜。眼前这间功能丰富、窗明几净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是由锅炉房改造而成的，还有一系列适老化的细节设计，使居民们生活更加便利。小区居民陆军说，小区里子的改造更让大家交口称赞。
你看，像我们到这里来，我学画画，我学朗诵，我排得满满的。这幸福食堂啊，做这些饭菜啊，特别迎合老年人的口味，原样搭配的也是物美价廉的。工厂的那个办一个大集，买一些东西都很便利。说实在，真感觉是一种幸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牵着城市发展。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对社区工作者说：“左邻右舍对你们竖起大拇指，是最好的评价。”这让社区党委书记曹雪很有感触。
尤其是改造之后吧，就是你跟居民聊天，他眼里都是放光的。你一说到改造，特别满意，发现有很多人又搬回来住了。肯定还是老邻居好。我就是希望在我这儿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同时，他们也能老有所为。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把社区工作看得很重。2021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贵州贵阳金源社区考察。他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你能够感到幸福，请你拍拍手。
这个春节，社区老少居民齐聚一堂，看表演、猜灯谜、学刺绣、打银饰，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大家在一起搞活动，迎新年，感觉社区就像个温暖的大家庭。
社区里的设施啊，也十分的齐全，服务周到，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不用愁。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强化精细化、精准化服务。金源社区通过加快推进政务下沉服务，增设卫生服务站、养老服务站，开办老年学校，让社区的为民、便民、安民功能不断强化。金源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琴说，
四年来我们将便民服务增加到了192项，让大家呀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办好事。我们还要继续的广泛收集社区民意， 细化服务，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春节前，江西南昌光明社区新党群服务中心内的乒乓球活动室里举行了一届激烈的比赛，比赛的组织方是社区的乒乓球党支部。近年来，光明社区党委探索出去原型社团党支部建设新模式，以党组织领导团体，以团体吸引服务群众。光明社区乒乓球党支部书记胡小平：
既锻炼身体，又开开心心，起到一个带头，大家和睦睦吧。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光明社区，要求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光明社区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从幸福食堂的开设到新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和功能划分，大事小情都是通过开展党组织领导的民主议事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由居民自己投票决定。光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徐梅梅：
我们事前呢做到问需于民，事中问计于民，事后问效于民，全过程解说于民。我们将不断的强化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社区治理理念，让咱们社区治理啊更贴近实际，更富有效率，更有人情味。
过好春节意味着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开端，家家户户幸福生活，老老少少开心快乐，就是人间美景。在光明社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说：
看到这么一个节日的景象啊，其乐融融，我也感到很欣慰。这个我们人民群众的这种祥和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奋斗的目标。
新春佳节，各地文旅市场红红火火，热潮涌动，展现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武汉首次作为分会场登上总台春晚，众多春晚地标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瞩目。自大年初一恢复开园，黄鹤楼便成为许多外地游客打卡武汉的第一站。山西游客张婷：
看了春晚，确实是非常震撼，凤凰涅槃，展现了武汉人民的一个精神。
春节期间，黄鹤楼公园开展了赏灯谜、诗词互动等游园活动，游客还能欣赏到春晚演员们带来的梦回太白沉浸式互动、鹤舞楚天、编钟乐舞等艺术演出。黄鹤楼公园文化演艺中心演员武彦辰：
通过春晚，我们向全球展示了武汉的楚国文化，我们的人文科技，希望大家多来武汉，蛇年上蛇山看黄鹤楼。
春晚热度也带火了武汉各大景区旅游，武汉市游客预订量同比增长117.65%，增幅排在全国十大热门城市前列。
今年中国铁路南昌局首开快974次冰雪游列车投入春节假期，该列车从温暖的南方海滨城市厦门出发，一路跨越山海，直抵哈尔滨。来自湖南的旅客王芳：
亚总会也马上在哈尔滨举行了，正好这一次我们就提前去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冰雪世界。
江西旅客曹慧：
正好也让孩子体验一下这种从南到北的风光，感受一下北方的过年气氛。
春节假期，雪后的安徽九华山风景区天气晴好，风光旖旎，游客刘倩：
就是风景特别的美，然后蓝天白云还有白雪，真的像一幅美丽的水墨画一样。
今年春节假期，九华山风景区推出的新年登高祈福游、民俗冰雪体验游等迎新旅游产品受到游客青睐。为保障景区道路安全顺畅，交警部门全员上岗，客运公司加大调度力度，保障游客安全快速进出景区游览。
现在这个气候我觉得非常舒服啊，因为我是从北方过来的，非常。
连日来，海南三亚各大景区景点迎来了客流高峰，南山、天涯海角、鹿回头等热门景点日入园量连续多日保持在万人左右。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相关负责人江访访：
景区也特别推出了暖冬游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营地在内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项目。
这个春节，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三亚感受中国年，多家酒店推出了特色民俗活动。三亚一家度假酒店市场战略总监刘震介绍：
目前酒店的整体入住率啊，一般达到了90%以上，然后其中境外客人啊占了一半以上。春节我们推出一下剪纸啊，包饺子啊，像中国这种民俗活动啊，境外客人也比较喜欢。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即将在哈尔滨开幕。今天亚冬会冰上项目运动员村正式开村，主媒体中心也正式启动运行。总台记者王海桥、张成、李欣报道。
华喜饭店是亚冬会冰上项目运动员村，目前共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人顺利入住，是本届亚冬会服务时间最长、入住人数最多的运动员村。整个运动员村按照功能分区，主要分为运行区、居住区和交通区。村内设有一个清真餐厅和一个运动员餐厅，还有诸多服务保障设施，包括代表团服务中心、医疗诊所、健身中心等。第九届亚冬会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副团长贝库尔吉亚特巴伊：
我对运动员村的印象很好，酒店的整体质量很高，运动员们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我感受到现在是中国春节，我也觉得对哈尔滨来说，亚冬会也是一个节日。我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所有人，包括志愿者、工作人员，都在为亚冬会付出。这里的人都很快乐，有节日的氛围。
第九届亚冬会日本代表团副团长旧见河马
：It's really good.
酒店真的很好。我参加过很多比赛，比如五届奥运会。我想说，这是最好的运动员村之一。酒店豪华、干净，人很友善，吃得很好，所以我真的很满意。
此外，亚冬会主媒体中心今天也正式启动运行。主媒体中心分为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两个部分，将为注册媒体记者和转播商的工作提供保障服务。第九届亚冬会主媒体中心媒体运行主任吕壮志：
24小时不间断地为中外媒体记者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运转流程的服务，在亚冬会当中首次实现了一个单语种采访、多语种分发的一个功能。
明天，各国运动员将集中抵达哈尔滨，哈尔滨亚冬会赛时门票也将开启销售。
春节期间，年货寄递需求旺盛，坚守岗位的快递员们为千家万户送去包裹，传递新春的祝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在河北省保定市公园时代某物流企业快递站，快递小哥高子昂告诉记者，今年总部给大家发的新年礼包特别丰富，
有那个米，有那个面，还有那个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坚果礼盒。
此外，一些快递企业也会给出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某快递上海奉贤网点负责人叶文辉说，
有补助，平时的快递小哥拿着1块钱一单嘛，现在我们等到春节期间的话，我们会再根据实际的单量，然后提高它的收益。
针对过年期间包裹量大的情况，浙江安吉县邮政公司的智能化快递分拣流水线也开足了马力。快递员胡伟说，
我们这个设备已经都自动化了，比如原来是30分钟，现在可能是20分钟左右就能解决。
国家邮政局表示，高度重视做好春节期间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和关心关爱工作，组织各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属地部门开展送温暖活动，深入推进关爱快递员暖风行动。国家邮政局党建办党建处处长孔德超说，
加强监测预警，妥善应对低温雨雪等自然天气对快递小哥作业的影响，落实防寒保暖保护措施，督促邮政快递企业呢依法落实节日补贴、轮岗调休等政策，同时还引导快递企业总部呢调整优化春节期间的服务考核，切实减轻一线快递员负担。
此外，孔德超还呼吁，
人民群众巨大的寄递需求从节前返乡造成快递员减少、运力派力紧张呢，有着天然的矛盾。我们也呼吁广大消费者在春节期间对仍在收派作业的快递小哥们多一份宽容，多一些理解，也多一点关心。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中西部、浙江南部和福建中北部沿岸地区、雷州半岛南部沿岸等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此外，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产生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今天至2月2号，我国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雨雪过程，甘肃东部、陕西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俊介绍，
与年前的大范围雨雪过程相比呢，雨雪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整体不如上次。明显降雪主要集中在陕西南部、河南西部和湖北高海拔地区等地。
徐俊表示，此次雨雪过程结束后，2月2号至4号预计还将有较强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2月2到4号中东部地区大部地区呢，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下降6到8度，东北地区等地局地可以降幅10度以上。大家记得节假日后期防寒保暖。
二月将至，一批新规即将施行，涉及食品安全、婚姻家庭纠纷、规范资本市场等方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孙莹报道。
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于2月8号正式实施。新国标规定，洛葵红、蜜檬黄、酸枣色、海螺胶、藕蛋甲酰胺等经过调查不再具有公益必要性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不得在各类食品中使用。面包、糕点以及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脱氢乙酸，且着色剂柠檬黄不再允许在蛋糕夹心上使用。强制性国家标准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卫生要求自2月1号起实施。标准规定，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应采用食品专用容器，应在容器外显著位置明显标识食用油专用或食品专用字样，运输非食品的容器不应运输食用植物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
国家把推荐标准改为强制标准，彻底杜绝哪怕是偶发现象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让原本的一些监管盲区或者是模糊地带全部都没有存在空间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出台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将于2月10号起正式实行。实施办法列明了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一级巡视员肖云，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且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自2月1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婚姻家庭团体利益，在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间给予房产等具体案件法律适用中，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婚姻家庭现实状况及其相关出资和给予行为的目的性特征，强调在以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公平公正处理。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3.1 亿人次，创下春运启动以来的新高。
截至昨天，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突破2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80万人次。
据海关统计，2024年东北地区进出口达到 1.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 规模再创新高。
截至今天下午，大年初三电影票房破10亿，春节档已连续三天单日票房破10亿，春节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5亿。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在民航客机与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事故中无人生还，遇难者中包括两名中国公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9号晚间的飞机相撞事故无人生还，意味着两架飞机上67人全部罹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是美国首都和整个美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而痛苦的夜晚。
两架飞机双双坠毁，并立即沉入波托马克河冰冷的河水中。这是真正的悲剧。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彻夜进行，可悲的是无人生还。
美国花样滑冰协会证实，坠毁客机上有数名花样滑冰运动员、教练和运动员家属。中国驻美国大使馆30号表示，经初步了解，这场撞击事故的遇难者中目前包括两名中国公民。此外，特朗普证实客机上有俄罗斯籍人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人员30号表示，该机构已开始收集事故现场的残骸，事故救援队正在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起重机运到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河坠机现场，以帮助打捞遇难者。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
在坠机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显然这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随着调查的推进，你们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和细节。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吗？当然。
目前发生撞击事故坠河客机的两个黑匣子均已找到，正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实验室内进行评估。该机构表示，将在30天内提交初步调查报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从2月1号起对两个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征收 25% 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对于是否如期在2月1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特朗普1月30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墨西哥和加拿大在贸易方面对我们从来都不好，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非常不公平，我们将很快纠正这一点，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的这些产品。
特朗普还给出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三个理由。第一，是他认为有大量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涌入美国。第二，是特朗普认为芬太尼等毒品通过墨西哥和加拿大流入了美国。第三，是特朗普称美国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向墨西哥与加拿大提供了巨额补贴。此外，针对是否会将石油列入征收关税的商品之中的问题，特朗普表示可能将在当晚做出决定。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在2月1号对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加方将进行反击，并承诺加拿大将以迅速、有力和非常强烈的报复措施予以回应。加拿大已经拟定反制清单，准备对价值1500亿加元（约合105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本周早些时候曾表示，不认为特朗普会如期加征关税，但他也透露，一旦美方加征关税，墨西哥已准备好应对举措。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0号与以色列进行第一阶段第三批在押人员释放行动。由于以色列禁令生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式结束其在耶路撒冷的运行。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0号当天，八名获释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都是2023年10月7号当天被哈马斯从以色列南部劫持回加沙的，他们已在加沙被扣押了482天。此外，另有五名泰国公民也在30号获释，他们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扣押的31名外籍人员中的五人。在2023年11月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的临时停火期内，已有24名泰国被扣押人员获释。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控制的奥弗监狱于30号下午5点左右开始释放共计11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32名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48名刑期不等的囚犯以及30名儿童。而根据哈马斯与泰国政府单独达成的约定，以色列将不会为5名泰国人再额外释放其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30号晚间表示，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本周六的下一次人员释放做准备，同时还承诺要将剩余82名被扣加沙的以色列人员全部带回家。30号下午，近东救济工程处发布消息称，耶路撒冷的分支机构已于当天停运，但该机构表示，其在约旦河西岸的诊所仍在开放，同时在加沙的人道主义行动仍在继续。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31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的相关工作目前没有进展。
韩国代总统崔相木31号再次行使否决权，否决国会通过的彻查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的内乱特检法修正案。
尹锡悦31号在韩国首尔拘留所会见总统府高级幕僚，这是他首次会见除律师外的人士，后续还将陆续会见部分执政党议员等。 目前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尚未计划前往拘留所探视。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8%， 较2023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
法国30号发布2024年 GDP 增长 1.1%， 增幅与2023年相同。
美国上诉法院30号裁定，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禁止持有联邦执照的枪支经销商向21岁以下成年人及年龄在18岁至20岁之间的个人出售手枪的命令违宪。
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31号决定继续延长缅甸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
欧洲航天局30号表示，将建造首个月球着陆器二哥英雄号。
乙巳蛇年春节是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非遗传承彰显中华民族自信昂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起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是青海省西宁市王中区银铜器制作及六街技艺传承人王福邦。咱们王中区的春节那可太有特色了，一到过年，社火表演就热热闹闹开场，无论是高台娃娃们的空中舞蹈，还是高跷队的各种惊险动作，都能赢得大伙阵阵欢呼。这些年在乡村振兴的推动下，我们传统春节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借着春节热闹的场景，我也积极地向游客和年轻一代展示银铜器制作及六件技艺，希望能让这门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光彩，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是山西吕梁的郝海军，在我们这里啊，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扭秧歌，锣鼓声也响，村里面的男女老少都装扮好啊，拿上这个扇子、红绸子，随着鼓点就扭起来，心里就特别的舒畅。秧歌了，还有各种的唱词了，有对大家心中祝福的啊，也有歌颂祖国的。听着这种熟悉的旋律了，我觉得这才是家的这个味道，这才是过年了。
我是河南省汤阴县古贤镇跑围子传承人秦好平。跑围子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的一年我们满怀热情地对跑围子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在这热热闹闹的春节里，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跑围子的队伍中来，能让跑围子在新的一年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让这古老的非遗在春节的喜庆氛围中代代相传，永不落幕。
我是来自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的胡丽红。作为一位深耕少儿戏曲传承18载的教育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我的愿望就是让戏曲这一国粹之光在更多的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在乾元镇独特的春节活动乾隆灯会中，我也将带领我的小梅花戏团为古城的人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让古老的戏曲文化与新时代的节日氛围交相辉映。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傅博凡、王远，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